们讲的法。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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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
我们翻开这个第二页，昨天我们稍微就四众的部分做个结束。其实这里面还要特别提醒到几点在菩萨法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细细看出一个重点，然后后头一直走下来一个重点。同样在贪跟嗔上来讲，当然都是烦恼，可是贪的体性有时候会发对友情的那种心就是虽然贪是一个情执，不过贪也可以比较容易顺这个因缘生悲我们经常讲贪心的容易成为这种叫悲心的，对不对？所以在整个菩萨戒法里面好几条都跟嗔相关联，因为什么？嗔是直接伤及众生，贪的话它是有一种爱染众生，那么爱染众生在比嗔来讲还比较不会直接伤害，当然就终究上来讲它也是还是个烦恼了不过如果以刚开始来讲，贪跟嗔来讲，在菩萨戒里面很多地方是重嗔所以菩萨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行菩萨道会偏什么产生情执，产生情执那可是这是很多菩萨初学的一种特性初学特性，因为他情重，所以他会由这里衍生出一个类似的悲心出来那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善巧。那当然我们话讲回来，既然是善巧，当然也从那容易中边堕落，就是因为他有情，他是一个有情的人，所以他容易生悲，那生悲以后反而又在情里面又堕落，对吧？可是终究上来讲，他跟嗔不一样，嗔是直接对众生一种喝骂，一种打怎么样嗔打这一种种的，他对众生是直接伤害的。所以在菩萨戒里面有特别你会可以看到这种性质，就属于跟嗔相应的这些烦恼这种戒多了一些那因此我们在谈众善的地方这个变成是一个等于是尤其对嗔特别去彰显的那不但是语言包括口业加上这个身业那从这种伤及众生里面去得其去满足其意乐当然是重那昨天我们也提到第四我们有提到它之所以重恐怕胜过前头的重，因为它伤及它令众生的这种自见扭曲那当然这个里面问题我们还要必须要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最重，因为 他令众生颠倒，可是他也最难防护。为什么？你必须有正见，是不是？你必须要有正见，你才能去抉择什么叫正法，什么是相似法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难的难在这里，整个菩萨道难道不是光靠一个菩萨的发心，说我想要来利益众生，我要想要行使这个菩萨戒法，也不是说你说就说，说做就做，是不是？所以一条菩萨戒，是不是菩萨的行持，是不是要不断不断的累积资粮啊？我在这里感觉到有一个，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菩萨道很长远，很长远，他走的是直接到佛道，他看的，我觉得这典型产生一种很深细维系的这种菩萨心愿啊，悲心啊。只要众生有一份这种向上的力量，在菩萨法里面就让他有自身的机会，就包容他啊。所以只要你愿意，我们昨天有讲，只要你愿意还有这一份向上的觉悟的心，你可以重受。只要你自心责，或是对啊几个人忏，你就恢复清净了。这在声闻法里面没有这样方便的啊。可是你要知道，其实在所有的清净法跟染污法当中，清净法始终是跟着真如相应的，法性相应的。只要你还份向上的功德，那一份向上的心，你终究成佛道。这个法啊，为什么菩萨戒一受就永得啊？最主要是菩萨是跟究竟实相相应，跟究竟法性佛性相应的。好，这一份跟内在觉性相应的法，是你本具的。我们讲叫众生皆有佛性，但我们讲这个佛性不是讲果上的佛的德，而是这个成佛之因，以真如相应的这一份众生的觉性啊，其实从众生本质上有，已经就具足了。所以当你开始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受菩萨戒的时候，等于是从内启发，就像大圣起心论我们讲过，真如内熏啊，就启动出来。好，那一看到这个整个法从最根源处来看呢，只要众生有这一份觉性，在菩萨道里面就滋长你，守护你这份善根，啊，就让你能得，让你继续滋润。所以整个菩萨法里面呢，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违反了一些事情，他一直在讲说怎么忏怎么忏。我其实啊，重点不在于我不是说不在于这个，是我会先问你，到底有心没心？你有没有心向你解脱？有没有心向你菩提？我先问你有没有这个心？不要光只是一味的畏惧恐怖业报，而是问你有没有向你解脱、向你亲近、向你菩提这个心？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耗药它？有，好，就在佛法当中，应用我们的慈悲，应用种种佛法上所规范出来的道理方式，让你从获得修行的机会，而不是啊。我们必须要站在菩萨道的立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从不放弃众生。而这个你看，在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道理啊，就显现出这种精神。只要你有心，从不放弃任何众生啊。那在声闻法里面，他就说你不行就出去了，那出去以后怎么修？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是至少等于是完全出去了。那在菩萨法里面，这不是他松， 而是他的精神的所在，他这个守护众生的善根啊，而也深信众生这个善根啊，毕竟是跟究竟佛道相应的，只要他有一份向于菩提的心，他就守护他啊。那他在理上也认为此受这个根性啊，一旦这个觉性一旦萌发出来，即便中间被烦恼所盖，只要你有一心向他相应，他又萌又苏醒起来，又能活起来，这菩萨就有这种精神。那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整个一条路里面并不是那么就是你靠着勇气就能修，但你要了解菩萨法的特质啊，要了解了解上。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啊，除了戒之外，我们其实还要谈菩萨道的一些特殊特性，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个戒法有更深刻的了解啊。这昨天我们稍微有提过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用过其他的对菩萨法的正见的理解，你这个菩萨戒不容易成熟啊。刚才讲的那个第四项就是这样，你有这种行菩萨道的心，但你不一定有那种能力来掌握这个菩萨法，因为你没有正见。所以菩萨道是一定要整个不断修学，积极种种的资粮，让你一不断的向上。那向上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你有不足的地方，你会发觉在这一条菩萨道当中，你会一不断的向上啊，不断什么看到过去你可能患重，换到你能换到轻，你不断学的时候你会看到，可是你就在不断学不断看到错误的时候，不断忏不断向上，不断忏不断向上，这就是修行的现实。可是至少你不要不知道啊，这重点就是你不要不知道菩萨他容许你重受，容许你忏悔得清净，那你要有机会向上，不断的听闻佛法，以便于用你的正见来滋润你的戒法，那你的戒法来增长你的菩提之量。所以他不是说一路就清净的，而是不断的学。你有时候你会看到，你以为你已经清净了，其实将这个戒法，我们前面不是讲吗？第十经里面讲啊，这个戒如珍宝镜，照法镜无余啊。这代表什么？它能摄一切善法啊。消戒如大明灯，消长夜暗，这就律于戒啊。戒如珍宝镜，照法镜无余，是摄善法戒啊。以物俱无穷啊，这个是饶益有情啊。那既然菩萨戒能摄一切善法，表示它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四相上看的而已。维系的菩萨戒走到维，走到细致了，走到维系处的时候，它真的是造化尽无余。因为菩萨戒谈到最究竟的时候，但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概念，不是一定要把戒法一开始讲到那么难，那这个就不一定做得到。你要知道到最后我们不贪，这实际在经典里面谈的，我们谈到不贪啊，什么叫不贪？真正无贪法可贪，包括我们讲忍辱，无法可忍辱，这才是真忍辱。我们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必须要能知道这个无众生可度，这个才是到最后才是真的度众生。我们对众生不起嗔，终极上必须要知道嗔之来源，嗔众生啊，嗔众生，不是光这个外在的众生，是这个嗔众生，我们就必须要度掉它。如果你还是停留在外面的自他众生都有实质自性的话，那跟凡夫外道法相通的嘛， 所以为什么当这个智慧一直提升的话，就一直向上，这个戒法就能造法尽无余，是不是？那同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个重地势啊，多少人是想要行菩萨道，可是你偏偏是护持相似法，就是功德未得啊，结果过失很多。那你要讲说，就我们经常讲说啊，只要我们虔诚就会有感应，有啊，都是恶的。哎，虔诚啊，护持恶法，现在很多很多。你要知道，多，我们讲说杀众生命的，为在其他课不一样，杀众生命就是这么一个换这一条了。可是坏众生慧命是杀他好几辈子哦，对不对？我杀你一命，又还你这一条，到地狱还有完了。可是我断你的慧命，让你没办法解脱，让你没办法成佛。那是无量劫在三界轮回的生死苦啊，都被你这样给招感来了，这个账怎么算？这就是从相似法里面出来的最终。所以为什么在即便行菩萨道都必须要怎么样，不断的学，他绝对不是光只是守持这个戒法，他必须从一正见里面支撑这个戒法。所以太虚大师讲到了，需智慧为先导，没错啊，是这个我们特别啊，在这个再提醒一下啊。好，我们昨天有讲到最后，就是说对，如果菩萨哈、这个换了哈、他怎么样来得清净啊？哪些有犯有没犯的话，在宪法上堪任根受，会不堪任哈、那这些道理啊，要知道，再过来有犯或无染或是似然非然哈啊，软中上禀啊，这时候应该要知道啊。虽然这里没有，也都是一个大方向的提出了啊。我们在佛法里面很难说用刻度的，这是轻的、中的啊，这个是上的啊，几度到几度，这没办法。但我们其实如果自己啊常观察自己，对自己的身心心性观察了，你大概可以知道你是哪一品，大约好。到了无常无愧，完全都不知道去感觉，甚至以恶法欢喜意乐，这重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从一个道理上来讲，因为这里面你看到四众跟后面的轻有没有相关联，其实有很多关联，也就是说它就像那个洗衣机里面的发机一样啊，就同一条，靠这边的叫轻，靠这边叫重啊，其实同一个，对不对？洗衣机不是就是一个格度嘛，啊，它就自动调整，它有没有没有绝对的一定是哪一个啊，它就自动调啊，看你衣服要多少量它就水多少，它没有一个一度两度三度中低中高，没有这样，那是这种调。那你发现同一个东西当中，你的烦恼往这边重的时候啊，染污心，他在讲说什么？这个上品禅，上品禅就是、那种悲心不见，那种烦恼果腹的。所以假如我们后头所谈的一些道理，看似它是讲轻，但这个轻在造作的时候是以什么极重烦恼，这时候你做一个菩萨，你应该要想一想，这绝对不是轻易用轻就给它带过了。我以前我有讲过，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踩到蚂蚁，和一种故意凌虐他，然后再把他捏死，捏的时候还很高兴，看他断手断脚还很高兴，然后甚至能体会他很苦。而且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新闻看到有人拿那个铁线圈把 狗的脚绑起来，到最后整只脚坏掉了，用铁线剪了，就把它弄起来，到血液不循环嘛，就是整个坏掉了，凌虐、啊。那也有一个用女孩子啊，还把自己的资讯放到网络上，一个女孩子，在大陆，她用那个鞋跟啊踩猫，然后说送上去，哦，引起大陆的网友哦追，看是谁在追，你要知道她是猫。可是这种凌虐之心呐、啊，啊、哦，那边是猫，我们这边是狗，虐待狗，那种凌虐心，你要知道，那是上品禅，那完全是依的心呐、啊。所以，啊、哦，我们后头有些的亲，不要就把它当亲。这个亲如果用上品的禅烦恼极强意乐去损及对方，照样我认为重。为什么？他完全背离悲心了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谈，因为他并没有很明显的刻度在，但最重要是我们以他的精神来讲，就是说他背离的菩萨所当为。你看，从高的地方来讲，一正法正观没有缺少，一世间善法都违逆，这哪称得上菩萨？像这种基本上菩萨，如果他是受菩萨戒的啦，啊，如果是上受他，可能这些人没有受菩萨戒，如果受菩萨戒是如此心的话，那个罪过极大，啊，甚至我们还要讲啊，我们现在都是。因为我们重点在持戒的观念，了解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在这个戒文上来持守，我们的原则就比较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毁谤一个人，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毁谤一个人所造成的过失会影响到很多人，你明知故犯，你知道你这个心多恶。如果你针对一个人在毁谤，而你要知道真的一个人回谤，那就伤一个人嘛。可是你当你知道伤一个人会有多少人因此颠倒，而你乐意做这个罪过，和你同样都只骂一个人哦。你要不知道就不知道，无知无忌，你要知道那就不是这样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后头里面啊，里面讲讲说如何来称啊，来毁谤，这个一个道理上，其实做从心量上来感觉，其实都可以分出高低啊，分出这个浅深啊，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谤法师？为什么不能谤有些具有具德的人、有德的人？为什么？因为底下有多少人是仰望着他在修学的，你一棒他，你要断多少人慧命啊？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这很多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你要不知道，那还那样，你明明知道，这个过失就很大了。好，我们再接着进行下来看啊。我们来看经一，所以这个有关有关于这个有些道理啊，我们原则要有，然后。事项上的规范也要懂，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守持了。我们亲义里面叫做不供养三宝戒，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于日日中若于如来或为如来造智多所，若于正法或为正法造经卷所，为诸菩萨速达南藏摩达离迦，若于生前为十方界以入大地诸菩萨众，若不以其或少或多诸供养具而为供养，下至以身一拜礼敬，下至以欲于一世俱诵， 善佛法身功德，真实功德。下是以心一清净，信随念三宝真实功德，空度日夜，是名有犯，有所违越。啊，若不恭敬，懒惰懈怠而违犯者，自然违犯。好，这里面菩萨，你受了菩萨戒了以后，你在日日每一天当中对如来，对如来佛像的佛像，或是塔庙，就是佛所处的地方啊，啊，或于正法，就于佛法，或是经典，那就像塔庙是不是有佛在，是不是经典是不是有法在，对法或对经典，好，或就是为就是像菩萨的那种经啊，啊，树大的藏摩达尼迦论啊，对所有跟正法相关的这种经藏，你应该怎么样？要礼敬，好，对佛，对塔庙，有佛在的塔庙啊，对于落于生前，为十方界以入大地啊，啊，这个种种的贤圣身啊，十方界广大的啊，所有的菩萨众啊，若一啊，若多啊，都啊，若不以其少或多，反正少多诸供养具而为供养，乃至你以一生礼拜啊，或是用几句话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啊，类似十方世界亦无比。所以这像这一句啊，我们如果早课在做，我们至少就做到这一点，就做到这一点。乃至用一心啊，以心一清净信啊，念三宝功真实功德。你如果不这样的话，空度啊，一整天啊都没有做，连一个礼拜连个念头都没有，这个空度日夜视为有犯啊，是有所违犯违越啊，违越的这个戒法。那如果不恭敬懒惰懈怠而违犯者，的确是不产生恭敬心，懒惰懈怠，不照做，不行此善法，这啊然违犯。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其他叫做众多犯啊，众多犯的意思就是然违犯，就是说为什么讲众多，哎呦，换一个怎么叫众多，他一罪起时啊，多罪随身啊，名众多犯。一罪起的时候啊，其他罪会跟着生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众多犯，有时候就然违犯。这个然违犯我们简单另外从一个立场，就是你等于是啊故作了，明明知道那想去做啊，所以这个所得的这个突击罗罪啊，必须要是啊对人惨啊，如果后头的这种非染犯啊，这个就自心者则心忏就可以清净了啊。好，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谈这个戒呢？你这么叫菩萨，菩萨是整个，我们若简单谈，他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你这个身份的本质。这个身份的本质，你为什么成为菩萨？就是你有一份向于佛道、利益众生的这一份决心在嘛，自觉嘛，觉他嘛，是就觉有情，不是菩提萨埵的名字嘛？你今天不一向于正法处去学，为依归，那不是被离觉吗？这是违反你自己根本的立场啊，是不是？所以这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啊，不是光只是一个宗教立场。哎呀，三宝就要人家礼拜，不是， 这是你自己受菩萨力语，你自诩为自觉觉他之菩萨，怎么可以一正法三宝处不思啊皈依学习啊背离这个觉，怎么可以这样呢？好，从这里来讲，第一个是染犯，你不恭敬懈怠。那反过来我们来看，做一个菩萨他应该以什么为日常功课，这才是从一个是不犯，一个是要积极他咯，积极哪些资粮，你应该经常意念什么三宝真实功德，你勤加礼拜，还有你要不断的，我们要不断的发着我们所谓的信愿行，应该时时念念当中啊，不断增益自己的那种向于清净的这一份愿心，还有利益众生的啊这种愿啊，都必须要不断的滋长它。所以我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在外面，我们没有经典，对不对？我们没有佛像，但你不妨发什么愿，因为这几句话对我来讲是常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菩萨常要思维。这里面啊，其实在我我认为啊，这是我的直觉，你们不过我相信是如此，也就是经常念是四弘四愿啊，这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这句话是无上咒无等等咒，你如果经常意念这四句话，始终而且不但意念，而且很深信发自愿，因为这四句话是很具体的菩提心的内容。但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啊，有的人可以从这个事项上呢谈到理上，可是我们不谈那么深，光你在从事项上能发同等的愿，不但发这个愿你不多的，你这菩提心不会让你跑去恶道，何况你是念念思意他念这四句话。一个人经常能念啊，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戒法了，你看统摄成则这四句话是不是很像？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是不是利于法门无量誓愿学，摄善法，众生无边不是饶益有情，佛道无上誓愿成。他在我们谈略论的时候不是谈了，菩萨不光只是自利，还要利他，不光利他还要自利，他不能终止于短暂，只是纯粹利他，他还有向于佛道的究竟圆满，因为他只有知道向于佛道的究竟圆满才能广度众生，那也同时知道广度众生才能成就佛道，他两者都不偏废的。所以你看啊，这四弘誓愿是假如我们没有机会修持啊，做广大对菩萨功德的思意或发这个愿啊，意念这个就是四弘誓愿啊。所以日日夜夜应该要以此心愿发愿啊。所以我说我大概多少有点缘啊，我刚开始皈依的时候，我就请我同学写了这四弘誓愿。不过有点笨笨的，我就把它贴在我的睡觉床铺的脚草的地方。其实我并没有想，因为我没有那么不懂这些规矩，我用一个大海报啊， 啊，就我的床铺立两个杆子，啊，那个海报就贴在这里，我躺的时候就看着它。我特别对最喜欢这句话，啊，不过有点不大恭敬，啊，不，那当然我活菩萨也不会怪我，就是因为我明知道那么多道理，因为我就喜欢它，所以我第一个在佛教的那种贴的那个标语就是这句话，因为就是对它欢喜，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守护的，啊，你就算没办法礼拜，你这个对意念三宝功德发这个菩提心，你不能荒废，啊，所以像我们这样一旦受完戒，我们你要看你用什么道理来灌溉你这个戒法。那现在我们讲嘛，我们当然我们这一条我们一般都有做到了，啊，但能做到如何让这一条戒在你心中真的放光出来冲到天际，这就是因为你经常不断啊，不但不违犯，而且行另外一个就是滋润这个菩提之粮，这个苗啊，以发菩提愿，以向以佛道，利益众生，经常意念活菩萨的大悲这功德，你也起同样的好药之心，这个戒法在这一条上就不断的清净，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灌溉它啊。所以我们的礼拜，有的人是一个形式上的礼拜，有的人是完全恭恭敬敬的，啊，全心全意的归命，不一样啊。所以以佛法身、菩萨身啊，乃至任何贤德啊，有法之人啊的一种赞叹归命啊，啊，恭敬啊，这都是我们菩萨该做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了解到一个道理啊，它不是一个规范而已，戒法不是规范，是功德处。注意，很多一直啊，我们有时候久而久之会忽略的，好像就是我们修了行就被这个戒规范了，不是，它是功德处。你持守一分戒，你持守这个戒，让这个戒品清净。是你的功德处，所以你应该是乐追求此功德这个心去修持的。好，我们再看啊，若误思念而违犯者，啊，这个文应该是接下来哈，啊，若误思念而违犯者，非然违犯，就是说突然没有，就是不小心忽略了，啊，被其他事干扰，并是不是故意的，明明知道啊，就是因为啊不想去恭敬啊，不想去礼拜，不想去注意他。那如果有偶尔思念，就是没有起正念，那轻忽了啊，忽略了，这个是非然违犯啊。那有没有犯？犯。但不是染污，不是染污，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啊，是忽略的啊，是一时轻忽掉啊。那无染犯者为心狂乱，那心狂乱，因为他无法守护了嘛啊，那心已经不能去抉择，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再过来，若以正路进异地，常无违犯。由得清净意乐菩萨，譬如以得正净比丘，恒持法耳，注意法耳，与佛法身以圣工具，成事功德。好，心狂乱，你看，所以佛法它很理性的。那既然呢，我们心无法抉择，所以无犯。谁你能抉择，越能清心抉择而有犯者越重。对不对？对不对？他在讲有染有犯的染犯是因为你去知道嘛。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在佛法里面他有很多的道理，比如说你不知道你去犯轻，你知道拿去犯重，而且你知道的是甚大功德，以能，也就是说有时候你知道的很多，其实有功德。可是如果你一旦是故意犯它， 同样结的果是很大。这为什么在同样在犯罪的时候，造业的以人造业最重？人很清晰，为什么畜生不会造的业，乃是梦中造的罪，为什么不会造？不一定每样啊，就是说大部分不会造成轮回的业，不清楚啊，不清楚。所以越清楚的啊，然后又升起，我们最重要其实清楚，就是说对于所缘境升起清晰而有依乐之心啊，就重。同样的功德也是，对于所缘功德法以清晰依乐之心及依乐之心去造作功德的，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如果证入进异地就出地，当然有些经有不同的解释啦，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之前在讲那个什么游行安乐道的时候啊，有讲到这个七地啊。那第一个地啊，第一个地就是进异地嘛啊，那也就是十地里面的，如果分七地的第一地就进异地哈 不，这个七地是七地的看法，那这个我们讲的进异地是十地里面的初地，常无违犯。那这个跟这个跟比丘啊，正进比丘是出国，出国比丘他已经证四不坏境，四不坏境就四不坏性啊。这时候他们因为实际上去证得，所以他很清楚这里面四不坏性啊，那个出手式啊，出就很粗的那个出手式啊，出手式他一生犯了不少戒，可是他到最后他如法忏悔，乃至证出国，大家都觉得以为了哪有可能这一个人怎么样，可是因为他所犯的时候其实他烦恼心不大，他最主要是他的烦恼心并没有真的把他的那种法的那个清净给障碍掉，所以即便他到最后临终他证出国，那他就说、啊、这个可能啊，那这到处都过失。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个例子，他跟另外一个比丘在谈，四不坏境还是三不坏境，四不坏性还是三不坏，是活法身还是活法身界，那出手是就是说活法身没有活法身界，你看就是向来他对界的观察可能比较少，所以他在界上觉得守护比较少。可是你要知道啊，即便他这种人啊，他已经具足怎么样，不管有佛无佛，不管是有比丘比丘尼，任何人乃是其他人说不跟他交，他也能坚信归佛法身无其他归依处。就算佛不跟他说，任何人没有一个人跟他讲佛法身，他依然坚信维持归依处。那佛跟他讲，就问对方，对方讲我佛法身界的，他问他，那你有什么意见？他说，因为他们两个争到不行，他去见佛嘛。那啊，出手是他就只有佛法身嘛。嗯，他讲出他的想法，那佛就问对方说：“那你对他看法？”他说：“这样讲好，万没话说。”不过虽没话说，佛又为出手是讲说：“实际上没错，是佛法身界。”是应该佛法生戒啊，因为这个戒啊，当戒是在世禅的，他已经离染污嘛啊，他的见惑已断嘛，从此就是为就留其他留的烦恼，这些欲界的一些啊失惑了、啊。那色界无色界混断的时候，正出国最多七次来人间，就还是波涅槃了。也就是说，那根源继续以烦恼心跟他相应造的业已经不会再造了，所以他们能真实证得戒清净了、 当然有些道理认为说，那为什么不讲定不讲慧，他说其实都通，也就是说正的戒佛法生不坏性的同时也能证得戒，因为一切法以戒为初，所以特名为佛法生戒。如果你要讲佛法生定佛法生慧，其实也通，可是一切以定为主。为什么？当我们证得证悟道的时候，可以发觉一切功德它的体性，它能以戒的增进功德深信不疑，以定慧的增进功德深信不疑，都会。所以证得出国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内心清净了。这个清净怎么个清净法？这为什么清净了就不需要供养佛吗？不然不用礼拜吗？因为他恒时礼拜，他是什么法尔？法尔就是说不需要特别，必然正果则是必然于佛法生，以圣功啊圣功具诚实供养。圣功具是什么？他不一定还在等那个东西啊，这个圣功具不是一定要拿个东西来供养。我们来，我念那个普贤行愿品给大家听。诸供养中，法供养罪，法供养为罪。好，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啊，照着你所体会的道理去修行，正果则不是已经如说修行吗？所以他供养罪，他是法供养。好，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这都叫供养。注意啊，这是我们所有菩萨道在这几句话里面当中一定要很深刻的体会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其实不大喜欢多谈这个，有时候可是谈了，因为事情也不是决然这样二分啊，但讲了有时候怕大家有人起分别心。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地方啊众生苦难啊，我们有时候在盖很多形式上的庙，即使不应该毁谤，毁谤也会有罪。好，所以不好随便说，免得大家说哎呀这个，因为曾经过去是有人就是看人家盖很大寺院，然后就将来机会怎么样啊，结果他也遭罪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就是说，当我们眼看很多众生在苦的时候啊，你忽略众生苦而强调这个形式上的妙，而且极尽奢华，令众生毁谤三宝，这不叫供养啊，是不是？因为你要说大家都很欢喜，我们当然越盖越大最越好，大家能有以大家，因为盖道场其实不是这个道场的样子，在我的观念，盖道场就是提供一个田地让大家去盖，你供养砖块，我供养桌子椅子，我供养一个瓦，其实那是好像辟一块田让大家去装，其实意义在这。以后他这个寺院以后再衍生的其他功德，是以后又不断在衍生的功德，可是重点是大家有这个提供这种机会去新盖这个寺庙的时候，其实让大家都有机会种福田了。这本来都对的，也应该做的，可是在某些道理上呢，我们看到很多苦难众生都还在受苦的时候，你放着这个众生的苦难不管，那往形式上的塔庙去盖，那不会让众生积贤吗？这叫供养吗？不是。你看，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这叫做法供养，这是菩萨道所当为。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轻重，当你所受持的法是让很多众生得利益而能入佛道，这就是供养。好，带众生苦供养，好，带众生苦供养，好，勤修善根供养， 勤修善根，你看看一看，都是利益别人，利益修持善法，这叫供养哎。啊，所以有的人自己比较所，如果你受菩萨利益的人，你要只顾自己拼命修，然后都不顾别人，你倒过来了，你还的少，为什么？真正的供养还的是在这里啊，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业。菩萨当行，就像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菩萨戒，是不是在供养？在供养啊，而且这个供养还蛮长的哦，也不是上来皈依我，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戒，总之开始吃，马上就是你吃的。好，所以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好，然后点点点，因为还有一些哈较量一些其他的哈。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啊，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就真的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你看，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法的那种殊胜啊。它不是一种形式的主义，它也不是说你们信我全部都拿来我这边加供养，它不是要这样拿出去的啊。佛法的清净在这，所以菩萨道自己在观念上要很清楚啊。假如我们今天新寺院塔庙能令众生有个依止处，当然做啊，因为我这个供养是吧，我不但是供养三宝，我还供养众生，令众生有得利益处。可是千万不要光在你的妄想心里面，只用狂妄心，用一种不是很清晰的心，不但摄受众生的资财，然后自己享乐，就以众生任何利益都没得，那哪叫菩萨？是不是？你至少要护念众生能不能得利益啊，这都是始终是菩萨道里面最根源的心发心啊。你看啊，所以如果了解说正出地乃是出国的比丘，为什么他法尔恒持供养？他依法做了啊。什么叫供养？他一念心以法性相应，名之为供养，是不是？所以以前我不是讲，就是我们的心啊，时时以法性如实心相应。当然也不能光靠这个啊，因为你这个心有时候变成这只是用空洞的观想，然后成就功德。要真实心，真实心以法性观察的人呢，他必然以现实一切境里面也乐修行。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修持菩萨法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欢喜心。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这个欢喜心在哪里？你可以把一件事做成一个苦苦恼恼，可是你可以用极强的益乐心，以行菩萨道的心，把一件事做得快快乐乐，不一样啊。你当你意念到成就很多人，你要设成这个益乐心，就是这种供养啊，带众生苦啦，摄受众生啊，利益众生啊，这就是法供养啊。所以我在讲，我那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呢，佛身即法身，法身变一切，恭敬依法，即如供养佛。哎，没想到竟然也会跟这个搭得还蛮顺的。以前我没看过普贤行愿品，结果你看，竟然后来看，还蛮顺的，恭敬依法，即如供养佛。以现前一个法，恒施利益众生。啊，恒是利益法，恒知道要断除烦恼，这就是真供养。所以说菩萨应该在这个地方要守护啊。所以时时意念佛法身，时时意念自己所行菩萨行愿啊，或者的话你就换这个戒了啊。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贪财物戒的轻二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有其大欲而无喜足，于诸利养即以恭敬身着不舍，是名有犯，有所违越， 是然为翻，一直贪，一直要，啊啊，就是一种有大欲望，好像填不足。那你说，我们盖寺庙了？盖寺庙不是大欲望啊，大盖寺庙是成就菩萨业办。假如你把这个大寺庙当作是我的，那就是差在这里。所以表面看一样，如果你做了很多利益众生事业，这本来是菩萨业，但你如果是每一个人我的，就是说所有的善法当中背后竟然有一个极大染污心在背后支撑着。为什么我直接先谈这个？因为很多道理我们很清楚了，就是贪就贪嘛。现在我们要常抉择的是，我们把善恶混在一块的那个你看不出来的。你以为没贪？有。你爱你这个，你爱你这个位置，你也在这个位置上行很多善，但你所有行的善都被这个根本染污给染污掉。就像流氓，道义有道，嗯，真的有道的，哎，不过道啊，就是那个道回的道。你们一定，我对你们一定要待你们如兄弟，不过一定要跟着我走。啊，杀盗淫妄，你们要跟着我走，其他我一定对你们讲道义的。那这种道义根本就是强盗的道义，道义有道，那个道会道，当然有维系的一些善恶之分呐、啊。啊啊，当然道无道那更糟糕了，道义有道多少还一点，只不过根本是烦恼在。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以诸利养恭敬，因为这菩萨，这出家在家都一样，你不断的想要获取，你不断的想要获取你所要的，而你在获取的时候，你没办法停，好，没办法停，就是说一直执着不舍，这时候啊，我们叫有烦。所以你要看呢、啊，我们现在比如说这里面集，老实讲，这都是集自觉的事情呢、啊。现前的，因为我现前的在世间的那贪呐、啊，我们看得到。我们现在在说啊，你有没有染犯呢、啊？这个有时候有些你看不到，因为既然讲菩萨，尤其是我们出家菩萨，那你经常是外面所做的是善法，可是有贪没贪，别人就看不到，那就是你自己的心理的问题了。你要说世间人贪不贪，他很清楚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容许贪的世间的也不是容许贪的，他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嘛。那你修行人经常所做的，他因为做的就是盈利的事情嘛。这时候我们就看，就是知道说，毕竟他不在修道嘛。那如果是修道人，他外表是善嘛，所以就会比较认为没贪嘛。可是问题有贪没贪，你自己想，对。因为他外表是善，而你也经常误以为是善，但问题他可能真的利益到很多人，但没有利益到你。他可能利益很多人，但没有利益到你，因为你贪，你把所有的东西当作自己所拥有的，而且不断的一直在贪爱，一直在增长，一直在获取。为什么？不知道。事实上有没有人这样？有啊，不断的盗取，不断的盗取，不但是真要人家供养，而是偷盗。那你那何等的污秽啊！那这个就已经不是简单的罪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讲，像在我的观念里面呢，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戒法清净，有一种对治法，还你所得。就准备给你给惯了，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我一切准备舍利益众生， 即便现在要受用也是暂时受用，从来就观察这些法无自无常虚妙，终究无常，终究会是坏散掉的。你这样想说，凡所得都会就近，你经常注意这个无常的思维，这时候你如果经常这样思考，人家所给你的东西，你会有一种习惯，用也用不到，增长烦恼，不如给众生啊。我们的守护财富其实是很苦恼的事啊，成为挂碍处、束缚处。所以你如果经常有这种意念啊，因为像当我们一直观察这个东西是可得可利益的时候，你就会生起难舍之心。唯有你观他的过失，就这个戒法就容易成就，对不对？你想我不要贪，不要贪就是喜欢啊，那是喜欢，你能不贪吗？那你说表面上的，可是你在心法上，因为菩萨很多是心法的问题啊。表面上他得，这个大家很明显知道那个问题。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好像贪得无厌，对很多东西一直积聚，一直积聚，一直积聚，不但不懂得舍出去，而且想要再多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违犯了。所以菩萨界很重视心念。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啊，你可以拥有，但你这个拥有从不是根本拥有，从一开始就准备舍。所以我讲说要接受人家的利养啊，乃是恭敬，你必须要从另外一个面来看。我们在这过堂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叫啊，这个啊，存起德行，全缺因功。你应该这样想，从很多地方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德，我们的烦恼，我们其实全缺因功。这时候你还能感叹吗？你也不敢随便谈。再一个，你观察所得之物啊，有时候是过失，有时候是烦恼，所以你只会拿来利用而不会去自修。因为他可能就是我经常讲最爱之处啊，就是最挂碍之处，所以你必须要从这里面去转想，这时候你才这个戒法，从你防护它，还有从你善法上去改变这个信念，在此条戒就容易清净。我知道你一经常意念哦，那不错，非常好，我想要，那不要贪，不要贪，又很想要啊，结果是白天没贪，晚上做梦。当然，那这个何苦呢？好、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想法。那你要知道，在现前生活当中，有时候其实只要几个动作，你自己不懂得去舍的时候，连舍东西布施也是习惯性。一个人常舍，刚开始舍一点难，舍两点难，到最后越舍，到最后也舍得也蛮习惯的，就养成布施的习性了。那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化解就是说，和一般人啊养成那个习惯他不一样，他好像很容易放下，而且就在这种放下当中，他获得更多，所以会有一种习惯就是舍，啊，那。自己眼前的所有东西啊，有一种观察，就是凡是眼前的东西啊，你如果要懂得知足，否则的话，一味的在这样寻求这种利益啊，这个就是有烦恼。这众当中还有谈到什么？即以恭敬身着不舍，连恭敬也是。我们以财物啊，就一般修行人以财物修，财物这一关容易过。如果有在用功的人，财务这一关其实容易过。那哪一关不容易过？恭敬。恭敬这一关难过。为什么？就好像说有人是啥，重视自己的名誉啊，大过他的生命嘛，就是一样的道理。其实重视名誉这是一种荣誉心。可是在某个我们啊，这种同样的一个习性在的，就是说在乎恭敬肯定啊，所以在我们修学当中啊，有一种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更多人，有一种好要 以这个恭敬之法哈，力养还是恭敬啊，有一种寻求人呢不断的这种恭敬赞叹啊，好要以此法，这也是法啊。那因此我们在刚才讲的那个啊，春起德性啊，前切因供啊，这时候你要知道，不但是供养不应该是如此，观察自己的烦恼，其实我们当一张极为谦卑的啊，观察自己的常起惭愧啊，所以菩萨常以惭愧法相应嘛。你如果经常观自己的德啊，这个跟前面讲了是吧？自赞毁他，一直往自己内在里面的这个看到自己的德啊，就认为自己堪受恭敬，那堪受恭敬久而久之啊，恭敬一分。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刚开始初学的时候，人家跟他恭敬惭愧的样子啊，不敢当不敢当，到最后越来越大条，小恭敬还不要嘞，那很多人而且要很重视仪式。你如果为了利益他们，成就他们的福田，让他们恭敬，应该的。但我不晓得是恭敬你的烦恼心，还是恭敬你这个人，是不是成就对方的功德，还是成就你的烦恼，这点要有啊，慢慢愿意习惯在这种表层形式上的恭敬，那不堪人家对你的那种违逆，开始有违逆的时候，心极大不安。你看，像如果我们处在啊比较，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不是佛教的地方，看看你是不是被恭敬习惯了，你就知道了。你若在佛教的环境里面，你会发觉说，你处在这种环境，你经常被恭敬吗？所以你习惯了，你没有感觉你是在吃这个恭敬饮食，吃这样吃那样，你在吃这个恭敬饮食。可是你换到一个大家都跟你平起平坐的地方的时候，你看你习不习惯啊？那有的话，我们就是不是有一种贪着啊？所以有时候必须要用种种善法来护念这个戒法，除了利养之外，贪着恭敬也是亦复如此啊。这个都是要极为用心去啊，要守护的啊。再过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念啊，如果你这样不舍是有犯哈啊，是有违越，是然违犯。那唯有无违犯者是，为断彼升起欲乐，发勤精进，设彼对峙，虽勤遮啊喝，而为猛力性或所蔽，坐起先行，这个污染。那这句话很重要，但要很小心啊。怎么样？比如说你很用心的，你想要断它升起啊，药欲心啊，升起药欲，就是说你想要修，想要断这个烦恼啊，你发勤精进，努力修，但怎么样啊？设彼对峙，以这种意乐心要对峙这个烦恼，那也发起精进要对峙它，也努力的是遮止它，要去降伏这些烦恼，但因为这个烦恼很强，很强，这就是属，因为每个人烦恼不大一样，有的人是在这边强，有的人在那边强啊，那有的人是什么都强，那就是说他有心修，但他还是一直出来朔起现行，可是在朔起现行的时候还是想对峙，这时候他起的这个现行啊，无染没有犯，也就是说他比如我们现在啊，比如说你这里面要抉择的，我觉得了啊，比如说我在修的时候，我这个心都还在，可是我烦恼又起，就是越起越惭愧，惭愧也要想修，修了又起，这种一直搅在那一块的叫无犯。可是这样修一段时间全部放松了，犯了然后再修，那个不算，那个照犯，我认为这样叫犯。虽然你之前有想修，可是中间放假
礼拜六礼拜天犯了，然后一到五又用功犯了。你会说那我还是想修，可是说说现行，你哪有这种心？你那时候犯的还蛮放心的，你犯的还蛮放心的，犯哪有？人家是有一种好要断它，努力的要遮止，可是不容易啊。边起边懊恼，边起边懊恼，这个不犯，因为啊，不可能一下做到。所以你看菩萨戒对，你看很人性化的。而这个你不能讲说我无犯，因为我很努力。反正我看你的还哎享受的还蛮完整的嘞，哎，这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哎啊，所以这个有些东西啊，就是说你要看啊，它有一种呢，发勤精进，这时候再起来的烦恼啊，比如说我们的有人贪啊，有人嗔啊，啊有人吃啊，这个烦恼不同的上起来之后，它虽起，可是它有一种惭愧心、懊恼之心，然后觉得不应该，然后还悟、还悟再还悟，那个起来再起来，这不犯，因为它在对峙。所以你看啊，这里面有一个意义呢，看到善根，看到善法。所以我为什么要讲，我宁愿你起烦恼，就是修得起烦恼，也不要让你平平安安都啊，就是说你没修也没烦恼，我宁愿你修起烦恼，我宁愿你修起烦恼。什么意思？因为你在酝酿那个善根，你不修不起烦恼，那不修不喜欢了，连功德也没有，虽然没有犯了 啊，我因为看到这种戒我都不受，我宁愿你受有犯啊，犯了有在惭愧，有在上人，因为你在向上啊，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意义。你看他认为不犯，最主要我觉得还守护你那一份精勤修学为断彼啊生起药欲的这个善根啊，因为这个善根在现前嘛，你烦恼现前的同时，其实善根也在那里面，它也在对峙嘛。因为它不是完，这不是烦恼纯烦恼起来，因为它这一份好药之心，修断的好药之心还在嘛，所以以此因缘说到无烦啊。那这个是啊，要。特别的那个注意哈，这个在藕益大师人他在讲弟子戒的时候也有这一份说明啊，我念给大家听的。若以勤修对治方便啊，而此性力，这种烦恼性很力啊，很强，烦恼更烁烁起，则是无可奈何啊。但当人起甚喜乐，甚善药欲啊，所以无可奈何，他又起来。但人应该起甚善的药欲，要修啊，则不明幻解也。就起来了，又想修，修了又起，起了又修，这一份折腾啊，无可奈何，因为烦恼重嘛。尤其在某一些你比较偏重的地方，很难一下遮止。但你不能纵容哦，你如果化解说那是这样啊，那这样随便，你也随便，其实你已经退失一个因缘，是吗？起甚善药欲，你纵容了。这纵容的时候，你没有发这个发勤精进想断，你一纵容，认为任许这个烦恼的时候，其实就烦了。啊，如果你不任许，单样修，哎。这个就是没问题的。好，是这个戒吧啊，我们再看清三，不敬同法戒，同法就是同行啊。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见诸其长啊，有德可敬，同法者来，骄慢所致，怀嫌恨心。怀慧恼心，不起成淫，不推圣座，若有他来语言谈论敬畏，请问骄慢所致，怀嫌恨心，怀慧恼心，不称正理，发言仇对，
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然违犯。啊，就是说有德之长者来，啊，或有德之人，可敬之人，或者跟你在同样修学的类似同学，这个同学不是同班同学，就是大家都在用功修行的，也是受菩萨戒的，也在发心行菩萨道的。他来，结果您为什么要去接他？为什么要去引起他？好像说我比他高，我身份比他高，啊，骄慢。他是谁啊？为什么我必须要去迎接他，跟他仇对？啊，这些小人物不需要我去面对他了。骄慢、自高，那自高以后产生甚至怀嫌恨心，对这个人、对有德之人、对同法者，啊，怀恚恼心、嫌恨心，不起成瘾，不推圣者，啊，怀恨啊，意念，就是说啊，忆起这个人的啊种种的，不管是有过失、无过失的。有用嫌恨心、恚恼之心啊，好像一种对立啊，怀恨之心不出来迎接，乃至他跟你讲话敬畏啦，哈，问候啦，请问你啊，你又因为骄慢所这个烦恼心所制服你的心啊，你的心被这个骄慢所制服啊，这时候你不能依以正确的态度来相互仇对对答。这叫有犯，有犯啊！因为这里面它附带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第一个是其长，再过来有德可敬，同法都是善导，都是有德，甚至一众生啊，比如说有些人其长就是在一个地方，他有一点辈分，他做的事情多了。他利益人的事情多了，哎，积功累德久了，是不是？像这些有德之人，你有时候我们人呢，啊，难免有一种嫌隙在，可是就是不能放下这个嫌隙啊，反而忽略他的德，忽略德，就变成被烦恼所制服，不能称其德。不能念其德，所以以嫌恨之心。当然，你这种嫌恨有一些是他曾经跟你有嫌隙，那有时候是一种嫉妒，或是他夺你的力量，啊，他夺你的力量，就是说他可能让你失去你所得的。当然，这个因缘有很多，但你不能念他是有德之人、同法之人。啊，你应该起来啊，沉吟乃是给他上座，结果被这个烦恼所制服啊。那如果没有过失，你再起这个烦恼，人做对方是纯有德之人，你以他有德之处啊，却又能升起这种嫌恨之心，真是背德之心啊。所以你要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一般环境里面就是说我们不容易看到对方的，所以不想去接，这还比较过失还少。你如果知道他有德，而且的确是有所功业，而且要忽略他啊，用嫌恨之心来对立，你要知道在众生在你的心念上见诸有德，你就明明知道，然后你对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对自己，我们不是随喜赞叹。你对有德，有德之这个德法产生一种放弃，其实在你内心里面就有一种不以德为重而以烦恼为重的因缘就生起来了。我们有时候就说即便他对你如何，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意念他对众生乃至他是有德有修行的，我们会在这边守护他，恭敬他，恭敬他这份德啊。
所以这个叫当你对这个人身上所具有的德乃是同样修行的这一份道心的这一份恭敬，其实就是对一个道德的一个善法的恭敬。所以不起成瘾，不推圣座啊，乃是来跟你谈的话你都不回答，不能如理回答，乃是恶言回答，用轻慢心回答，这个都不对的，叫犯啊，是有违越啊，是染违犯。挥骄慢智，无嫌恨心，无慧恼心啊。我们有时候那个慧恼心也另外就是说，我就给你颜色看，哎，现在知道了吧？哈、啊，你来求我，不理你啊。你坐一下，我带回来，就坐了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故意折腾人啊。嗯，啊，这个其实有时候又是菩萨的风范啊，不在小地方跟人家计较啊。那菩萨的价值也不在一定要比出你高我高你低才叫做我的位置。我们当然有时候为了要照顾身子，有时候有一些伦常要照顾。但你的内心千万不要有高低，菩萨不需要高低啊。比如说你总不能见到你的学生先顶礼吧，这家都乱掉了，他的学生也乱掉了啊，你这样弄我怎么修啊。对，你不要太矫揉造作，一切以善法利益众生为主。你今天为什么有适当好像类似高低，不就是让他有修行的机会吗？让他有顶礼上师，顶礼师长，恭敬供养，你成就他的，是。但无论他的辈分如何，无论他是初学或是九学，一切恭敬，一切恭敬。你不要再念心念，适当的区分，那是因为依世间安利啊，种种的要有个分际，都是为了法的顺利的推广啊运作而所施舍啊。但你不管谁高谁低，你一切恭敬，你要知道就是一切恭敬。你如果到最后反正就觉得说你的地位，你人家给你的恭敬是理所当然，你就容易犯。你这样经常滋润这种心，很容易犯，到最后你会就靠这个饮食在滋长生命的。好，所以说这个骄慢所致，没有骄慢，我内心没有骄慢，也没有怀嫌恨心啊，怀慧恼心啊，那没有这种心，但有懒惰懈怠啊，妄念无忌之心啊。其实这样啊，他来了啊，那饼多啊，不讲他也很高兴啊，他不错，非常好，哎，我就跳没他很累，他不起啊。这个最主要他重点在哪里？挥骄慢智，挥骄慢智，懒散，有没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他也没骄慢，不过就是懒散，哎呀，青菜啦，他不会跟我计较了，他是不会跟你计较，但你跟你自己计较，你该守护的没守护好，就没有人跟你计较，有德之人谁跟你计较啊？对不对？那不是他自己换他贪功啊，贪爱功绩的吗？对不对？他不会跟你计较，问题是你在跟你计较，你把自己弄得不好，是不是？就是有懒惰、懈怠、妄念，因为你经常一妄念就是正念倒过来就正念，经常知道自己应对以圆对什么样的境，应该用什么观念、用什么想法来对一切境，散乱妄思其实就是懈怠了。这个懈怠妄念其实就连在一块了啊。无忌之心，因为我们要善念、恶念、无忌心念嘛，我们应该是以善念心相应嘛啊。那最好根本就不能以恶念相应的。那有时候就是说，不取正念，但也没恶念，就是无忌，不分善恶啊。这时候当然不能抉择好坏啊，不能知道该行什么啊，也不懂得应该恭敬修恭敬法啊，是你有犯，有所违越，非然违犯啊。就是说有犯，但它不是众多犯。 他不是故意的啊，就是他可能一时忽略了啊，最主要是他不为骄慢所制服，他没有这一份骄慢心啊。所以以这个因缘我们来看呢，所以你看整个菩萨法里面最重要是那个你心，你包括其实声闻法有啊，他的依乐心是一个关键处。所以假如明知而故意违反，那个罪就重啊。那如果不知道啊，像比如说你看刚才那个我们来讲说未断彼故生起药欲，他的欲乐反而是什么？他的欲乐心反而是要断了，所以他那个造恶是完全是习性很强，所以他们叫无犯。你看这里面要去不起沉淫，不推圣座，他没有那种被骄慢所故意所制服所产生的故意要忽略啊，故意要啊不恭敬的，不是。好，这个叫做没有违犯啊，不就叫诶，这个如果是没骄慢啊，可是没做到，他还是犯，你还是要忏悔啊。那可是、他不是非然违犯，不是然的啊。那无违犯者，未遭重病。或心狂乱，这个我们都能体会，你重病你怎么出来呢？怎么恭敬呢？或心狂乱，或自睡眠他生觉想而来倾覆语言谈论庆慰请问，就是说你在睡了 啊对方以为你醒着，但也在睡觉，也在大家眼睛是睁开的啊，或是你睡得很庄严，看起来不像睡，这个我们一般大概不会这样，我们睡都拱拱叫的哈，所以人家就不会跟你讲话了。因为有的人睡得蛮绝的啊，他也没呼，没有打鼾啊，睡得那一副很端正正的样子，人家以为啊你还醒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比较不会烦到了，我们都很安心睡。所以这个自睡眠呢、他生觉想，认为以为你还在醒的，这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啊，你在睡觉，这个我们道理很清楚啊。或自啊为他宣说诸法论义抉择，这时候不做其他的啰嗦事啊，也就是说我在为人家说法，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道理？就是说说法为重，除非当然这个也不是决然的啊。假如有极大德啊，有大德来啊。我们如果化解这个来迎接是有很大意义的时候，有时候法也要暂停啊。这个有时候就要看你的衡量了 你要衡量他的轻重。但假如未说法，这种啊迎来送往之事啊，你有道理上，在道理上你可以不用，法为重。是我们现在我不轻慢你，可是我现在跟你说法，说到一半我离开，我不是轻慢对你们吗？以前我要听一个演讲，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很明显的轻慢了。啊，那时候我慕名而去，结果我听到没多久，听说有党政要员要见面。你要知道整个礼堂塞得满满的人喊停就走了，就走了，大家愣在那里。这你看这个党政要员多傲慢。好，那你也不能守你的本分，你迎接他，那你不是轻慢那么多人，好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位的人。你看啊，像我们有个地方也是做个法会，任何党政要员要跟拈个香就暂停了，然后就岔开来让他致辞。禅取心啊，灭俗之心如此重啊，这不应该的，对，因为你要知道，你今天有得其扰来没错，可是 眼前这个法在进行啊，这里面是三宝菩萨龙天集聚之处啊，以大众为重，怎么可以轻易折断它呢？啊，所以这个分际啊，先生，我们不是骄慢不理他，我们为重不需要，我们只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还是以大多数为重，不要理他，你还是骄慢啊，我们心是平和清净的啊，我们现在以这里重要，哎，待会我们再去跟他问哦，心是平和的。可是如果你即便指着你的对看是对，可是有一份轻视对方，这个还是有骄慢心在，是的，我们不轻视他，但我们知道事情有轻重缓急，这时候就比较清净啊。所以也不是说因为你在先说诸法论义抉择，我在说法，不要打啊，这个你也一样是在轻慢，说法是清净的。所以这种每一个维系处啊，我们要知道其实有一些原则，就是你始终是保持清净心的，你今天抉择哪些事情都不会被骄慢所知，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话你不去，你心里很清楚，你不犯的啊。好，或复啊，与于谈论敬畏，就是我正刚好有人，如果我今天去救你，因为他先来，我救他而忽略眼前的，那不是就轻慢这个？好，有时候真的很为难，像我在跟我们在跟他讲话，另外一个人打招呼，是的。那一讲啊，结果有时候一个还可以啊，你转头啊，结果这个才应付一半，另外一个叫啊，就叫到这个就忘了。那一回头，那一个人因为站太久，不知道。那这个你没有教慢心的，你实在是这个。那其实一般我们如果很熟了啊，哎呀，你等一下啊，等一下。那有的人当然情况当中，因为人家知道你是不得已，这个也不会觉得你忽略他，只是说现前当中他讲一个道理，因为你在跟其他人在对谈，所以啊你这时候不去迎接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也是人啊，这个也是应该要做的人嘛，啊，对不对？啊，或他说法论义抉择熟耳而听，有人在说法，我熟耳就是我把耳朵贴上去了，我在听啊，我在听法，所以我在听法的时候，哎，论其道理啊，要看，假如有这种因缘，我今天暂时不来接也没有过失。好，因为有人说法，所以在佛法当中啊，我们自己要知道，别人要是在说法或在听法，如果没有来对你招待，你不能起嫌恨之心，你千万不能，你应该还要。这他是如法修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去人家道场事先跟人家约，人家在做功课，等你就等啊，你本来没跟人家约的，人家现在功课时间你就等了 到对不起让你久等，我们不能让人觉得说哇那么架势那么再打个招呼如何如何，你不能这样想的啊，你要跟人家约，何况人家的功课你应该依他原来的法，我们要懂得尊重，哎，不要在这里起另外一个分别，说他尊不尊重的问题，啊，不能这样想，因为他是如法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先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